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再次把我们聚在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啊，就求你来，你洁净我们，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你把我们里面打扫干净，让我们能够手洁心清的能够到你面前来亲近你的面。主啊，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思想你话语的时候，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你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求主来保守，也加给我们信心，在这个末后悖谬的时代能够持守你的道。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26章，我们看到耶利米从开始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就受到了逼迫，因为他传讲的和这些百姓听到的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不待见，不受人待见，最后被抓了起来。但是就是在那种情况下，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立场，持守神的话，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效仿的。因为我们都会遇到逼迫，特别是越到最后，越到主快来的日子，这个逼迫一定是会有的，大大小小的逼迫。所以我们如果有这样的心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动摇，这非常的重要。我们一旦动摇，一旦在逼迫的面前我们低头弯腰，那可能我们就会滑向另一条路上，那条路是不归路。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警醒自己，像耶利米一样。第27章，是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这个约雅敬不是约哈斯做完王以后的约雅敬，所以括号里面做了一个约雅敬是西底家的别名。那么这个其实这个就是最后一个王西底家，在最后一个王西底家登基的时候，有话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说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什么怎么说呢？说你做绳索于轭，加在自己的颈项上。神让耶利米他做一个绳索，然后再做几个轭。那个轭我们知道，就是牛拉犁的时候或者马拉车的时候，在那个他的脖子上，在脊梁上放这个东西，然后把所有的重量都承受在那个地方，那就是轭。我们的那个比如说那个驯马师，他那个骑着马能够在马的头上一定加一个东西，他可以来回的摆布，那就是轭。那么神让做一个绳索，做一个加在耶利米的颈项上。神透过这个，他传达一个意思。我们知道，在前面耶利米，神让他去那个陶匠的家里面看陶匠是怎么去陶造那个器皿的。当时透过那个有神的一个心意，最后让耶利米去陶匠的家里面再买一个成品的成型的一个瓶子。那这个时候呢，神让耶利米做一个绳索和套在自己的颈项上，这里面有神的用意。那神是什么意思呢？那下面3节说，借那些来到耶路撒冷借犹大王西底家使臣的手，把绳索与轭送到以东王、摩亚王、亚门王、推罗王、西东王那里。那刚才提到的这几个王呢，都是有大王周围列国的这些外邦人的这国家的王。就不仅耶利米要套在自己的颈项上，而且要把这个做的绳索要透过使臣一个国家一个国家送给那些王，让他们也去套上。这儿从下面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比喻就是表明告诉他们将来要被掳。不仅犹大国被掳，而且这些周围的列邦这些王都要被掳。第5节，我用大能和生出来的膀臂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牲畜，我给谁相宜，我看给谁相宜就把地给谁。这儿神再次强调他是创造大地和地上人民牲畜的神，表明他是有这样的能力，他是有这样的主权，他有这样的权柄。 像这样的话在诗篇里面经常去谈，经常去说神我是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在其他的经文里面很少，但是这儿神提出来他有这样的能力让他们知道地和地上的人和牲畜都是他造的，说明他有这样的权柄。那下面他就说，我看给谁相宜就把地给谁，那么这个地方神给谁就是谁的，神有这样的权柄，神有这样的主权，说神他就说嘛，我愿意怜悯谁就怜悯谁，愿意恩待谁就恩待谁，这是不以我们人的意识为转移的。第六节说，现在我将这些地都交给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我也将田野的走兽给他使用。这就说得很清楚了，就是把地要将来有大国的土地，周围列邦的土地都要交给神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那所以上面谈到这个恶，最后这个绳子这个要交给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来把他们就是可以去随意的处置，把这个权柄交给巴比伦王。这儿提到了仆人，前面我们分享过，神说巴比伦王是他的仆人，这个仆人和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就是我们做神的仆人是不一样，我们做神的仆人是我们从心里面顺服神的，我们是行神的公义好怜悯的，而这个巴比伦王他仅仅是神手里面的一个工具，审判犹大王，审判犹大百姓，审判周围列国的一个工具，是这样一个仆人，并不是说巴比伦王他是行善的，正好是恰恰神利用了巴比伦王这个里面的恶，用他的恶作为审判的工具。第七节说，列国都必服侍他和他的儿孙，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期来到。那么这些国家都将来要服侍巴比伦王和巴比伦王的儿孙。其实巴比伦王这个国家呢，仅仅经过了三代，可能是就灭亡了，被波斯马代灭亡了。下面提到多国，说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期来到，也就是说，这些列国包括巴比伦，包括那个犹大国的百姓，服侍巴比伦和他的儿孙是有期限的。什么期限呢？就是巴比伦这个国家遭报的日期来到。从另一方面来看，就是神也没有放过巴比伦，巴比伦最后要遭报。所以神前面说是他的仆人，神使用了他的恶来惩罚，来审判犹大王和周围列国，那么审判完以后，那么巴比伦王所做的恶也一定逃不出神的审判。那么巴比伦王在神的面前他毫无功劳啊，不是说他为神说是他有功劳，他一点功劳都没有，他不是心甘情愿自己去做的，是被神使用，这是神的主权，神可以使用任何人，神可以使用好人，使用歹人，神可以使用撒旦，神不是常常用撒旦吗来试探我们，神用撒旦的试探来试炼我们。下面说，多国和大君王要使他做他们奴仆。这个多国指的是马代和波斯这两个群体，最后联合起来组成了马代波斯国，最后就成为波斯国。那么波斯把巴比伦毁灭以后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最后这巴比伦的这些百姓呢又成为波斯马代的奴仆，历史是就是这样的。神就透过这些恶人去惩罚去审判自己的百姓，现在也是如此。以色列不听话的时候，神就兴起周边的列国去扫扰他。那么他们也现在以色列的面前有一个那个钉子，那就是非利士人，也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不是一直要建国吗？但是这个国家他实施建不起来，那个土地不是巴勒斯坦，那是以色列的， 他不可能在那个地方建立起国家，因为圣经里面非常清楚。但是神把那个巴勒斯坦人放在那个地方，就是去操练审判或者惩罚自己的百姓以色列。他不听话的时候，那么这个非利士人就起来了，甚至周围其他的国家就起来了。我们从这儿看得很清楚。第八节，无论哪一邦哪一国不肯服侍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也不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我必用刀、饥荒、瘟疫刑罚那邦，直到我借巴比伦王的手将他们毁灭。这是神和耶利米说的话，就是你要把这些话传给这些百姓和周围的列国，就是无论是哪一邦哪一国，不管是哪一国家，如果是不肯服侍尼布甲尼撒这个王，不肯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的轭下，那刚才不是说把他们的轭和套在景象上，用绳子拴住，把这个绳索最后交在巴比伦王的手里面。那么这个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那就是让他们和巴比伦王同父一轭。前面我们讲过一篇道，就是那个让我们要和主同父一轭，走主所走的路，顺服主。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要顺服巴比伦王。如果是不肯服侍不顺服，那么神必定要借着巴比伦王兴起刀剑来，刀剑一起来以后，战争一起来以后，完了紧接着一定是饥荒，可能就会瘟疫，来刑罚那帮凡是不听话的，那帮不顺服的，不投降，直到把他们完全的毁灭。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就是神警告这些外邦人、列邦列国，要不要对抗巴比伦王。当他们过来攻击你的时候，你乖乖的听话顺服。我们下面继续看第九节，说至于你们，不可听从你们的先知和占卜的、圆梦的、观兆的以及行邪术的。至于你们，那么指的是犹大王，是犹大的百姓。犹大百姓，神告诉他们不可听从你们的先知。大家想一想，要知道那个时候那个先知的那个职分，我们知道他是要传达神的话，去宣讲神的话，那就是当时的圣经，特别是摩西五经，他们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受人尊敬的。但是现在神说你不可听从这些先知，因为那些先知说的都是平安的话，说没事儿，刀剑不会临到啊。下面他还会讲，不仅不要听这些先知，还有包括那些占卜的、圆梦的、观兆的。我们知道占卜的你就算卦的，圆梦的去解梦的，观兆的看天象来去跟自己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的，这样的，那么这些都是异教的风俗。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些犹大的百姓呢，也把外邦人的这些异教的风俗也带到他们当中。他们常常就是圆梦啊，就像我们今天有些教会、有些机构，就是他们做完梦以后，让弟兄姊妹们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做的第一件事是把那个梦记下来，然后他们一块在研究那么解梦。这是我亲自听到的，有个什么什么的一个机构，就做这些事儿。说不要听，以及行邪术的，那我们更知道。那么他们告诉你们说，那这些人就是包括这些所谓的先知和这些异教的这些人带来风俗，这些人他们告诉你们说什么呢？说你们不是服侍巴比伦王。耶利米传达神的话，说是你们要服侍巴比伦王，要投降巴比伦王。而这些假先知呢，说你不会服侍巴比伦王，不可能的事，所以完全是背道而驰。所以当时那些百姓，那肯定是不会听耶利米的话。我们包括我们现在好多的信徒是不愿意听审判的话，不愿意听悔改的话，这样的道他们不喜欢听。 说只要想说神是恩典的神，现在是恩典时代啊，我们要什么神就给什么，神百分之百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话大家都爱听。一旦讲与罪有关的，耳朵就直起来了，就是就那个马上就堵住了。那当时也是如此。那么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要叫你们迁移离远离本地。这些假先知说的是假预言，说要叫他们迁移，说如果一旦遇过来以后，你们可以逃跑，不要投降，离开本地，这是他们的教导，以致我将你们赶出去，使你们灭亡，导致结果那就是神他们真的把他们赶出去，最后他们是灭亡。这说的非常的清楚，神这一次提醒他们不要听那些假先知的，今天也是神一再的提醒我们，要有分辨的灵，要睁大眼睛，瞪大眼睛去发现那些如果是假先知是假牧者者，我们就赶快离开。因为那些假先知他的话不是从神来的，不是从神来，从哪来的？是从自己来的。那么另一方面，在灵界里面只有两个，一个是正的，一个是邪的，不是从正的来的，那肯定从邪的来的。所以他们那个后面的灵不是圣灵，是邪灵。如果你经常听他们的道，他的灵一定会在你身上捆绑你，所以慢慢把你引偏了。所以我们特别强调，圣经里面特别提醒我们要分辨那些假牧者的道，千万不要去听。第十一节，但哪一邦肯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我必使那邦仍在本地存留，得以耕种居住。这是耶和华说的。如果是哪一个国家是愿意顺服巴比伦，愿意听巴比伦王的话，愿意跟他走，那么神可能就会让他们仍然在本地居住，不至于离开，神会赐给他们平安。这神有这样的权柄，神有这样的能力，所以神让他们按照神的话去做。这不是说这儿的意思，不是说哪一帮如果听话的话，那么就神一定就是把他们留在不让他们跟上走，不是的，我们要上下文去联系来去考虑。那有的要跟上巴比伦王到巴比伦，有的可能会留下来。那么也就是说，神这个意思就是无论去还是留，这都是神的旨意。那么去还是留，你顺服神的心意，只要顺服巴比伦王，那么最后的结果神去做，神去成就。那么今天也是，我们只管顺服。我们有时候就是遇到一件事情，我们祷告时候神往那儿迎，但是我总觉得那不对啊，那不合情理啊。就像这个时候神提出来让这些犹大的百姓去投降，这是大逆不道啊。所以人们可就像现在我们如果是让我们投降哪一个国家，说我们一定说那是汉奸，说这是违背常理的事，违背人们就是正常思维的事。但是如果是出于神，我们要顺服。上面神透过对外邦人的一个警告，下面十二节开始转向了犹大王，真正转向犹大王，说我就照这一切的话。那么耶利米就照这一切的话对犹大王西底家说，要把你们的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和他的百姓，便得存活。那就是说只要投降巴比伦王就可以活命，否则的话可能就会有刀剑兴起来，最后是亡命。神让耶利米劝这个犹大王投降巴比伦王，说这个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想到耶利米一定会遭到众人的反对唾弃，可能认为他是个犹太奸，而且要服侍巴比伦王和巴比伦王的百姓。第十三节，你和你的百姓为何要因刀剑饥荒瘟疫死亡，正如耶和华论到不服侍巴比伦王的那国说的话呢？前面就说不管是哪一邦哪一国，刚才分享的那 把那个拿过来以后提醒犹大王，如果不那样的话也像他们一样，说你为什么要死在刀剑下呢？所以还是劝他投降。第十四节说，再次提醒不可听那些先知对你们所说的话。当时在宫廷里面一定是有众多的人，很大的一个派别，就是劝这个犹大王不要投降，如果他攻击过来以后我们可以逃跑。而另一方呢，是可能势单力薄的这个耶利米劝投降，就是两派。最后呢，那一派胜了，多数胜了。所以我们说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面，这句话这是有道理的。那现在我们的教会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有一个现象，就是大家举手投票，大家都如果有争议的时候决定不下来的时候，那么开那个会友大会，是这边的教会，然后大家去举手投票，这个对不对呢？我们圣经里面看不到，圣经里面讲的是神权，没有人权，神尊重人的这个选择，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人是没有发言权的，真的没有发言权，是神有他的主权，我们要顺服神的心意。所以用开会大家举手表决的这种情况来决定一个事工要不要开展，我想这个是不合神心意的。也就是说，用我们人的权利高于神的权益，我们决定了你神才可以做，我们不决定不行的你神不要做，就这个意思。圣经里面也提到人什么时候行使自己主权举手表决呢？我们知道什么情况呢？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下面的百姓喊把他钉十字架，钉十字架，那个是民族表决。还有四体半被石头打死。所以我们其实现在好多教会所做的已经不合神的心意，嘴上高举神，其实高举的是自己，用人的方式去服侍神，不是按照神的心意服侍神。那么这个时候多数人是赞同犹大王，包括百姓，当巴比伦王一旦攻击过来的时候我们可以逃跑，不要投降。而神让耶利米传达是一定要投降，不投降最后就是死。这神再一次提醒犹大王不要听那个假先知对你们所说的话。这些假先知说什么呢？说你们不至服侍巴比伦王，其实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告诉他们这是假预言，假的，不是从神来的，那就是假的。他们，耶和华说，我并没有打发他们，他们却托我的名说假预言。那么说假预言的时候，他们说这是神说的，其实神没有说，这就假借神的名亵渎神的名。那现在那些好多的假的牧者，特别是灵恩派，就是假借神的名说我做了个梦，神告诉我怎么怎么了，我看见什么了，神向我显明了，用这些来让别人信服他，相信他说的话是从神来的，其实根本不是。神的话就在圣经里面，他说的是不是我们都一目了然，都知道。然后说，好使我将你们和向你们说预言的那些先知赶出去，一同灭亡。他们说这个借神的名说的预言让巴比伦王投降，最后的结果那就是神最后把他们赶出去，一同灭亡。第十六节，我又对祭司和这众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听那先知对你们所说的预言。上面是耶利米对这个犹大王说的，下面呢耶利米又对这些祭司和众民说的，这里面没有对那些没有提到那些假先知，神对祭司和众民说，你们也不要听这些假先知的话，不可听他们对你们所说的预言， 他们说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快要从巴比伦带回来。这什么意思呢？就说一旦假如真的有那个结果，就是这些假先知可能说一旦真的被巴比伦王掳了，这些就是圣殿里面的这些器皿圣物被掳了去，就是被掳了去，这些器皿很快的就会归到原处带回来。也就是说即使是被掳也是很短的时间就会回来，可能十天八天一年两年，不会太长不会太久。其实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不会短时间内回来。我们知道神预言是七十年才能回来，七十年几乎是一代人，一个人的寿命也就是七八十岁嘛，所以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第十七节，不可听从他们的话，不可听从他们，只管服侍巴比伦王。就是不仅劝犹大王投降，要劝这些祭司和百姓要服侍巴比伦王，要听巴比伦王。这个时候这种情况下才能够活命，才可以存活。说这城何至变为荒场呢？为什么你们要让这个城变为荒场呢？如果真的不顺服巴比伦王，不投降，最后的结果那就是这个城整个犹大全地变为荒场，信息刀剑战争一来了以后，那整个地就 全部走样了，人也不可能有时间有精力去顾的去耕作了，整个成为荒场。第十八节，你们若果是先知，有耶和华的话临到你们，这儿对先知就说了，你们如果是真的是神的先知，他对先知就说，说你们如果是真的是先知的话，那么有耶和华就会临到你们。其实这个话是对这些祭司说的，说如果他们是先知，那么耶和华一定会临到他们，那么他所说的话一定是从神来的，那么就让他们不妨让他们试一试，来祈求万军之耶和华，使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不被带到巴比伦去。就如果他们是先知，他们所说的话是从神来的，那么让他们去祷告，去祈求神，让这些器皿不会被掳去。也就是有什么兆头，看这个兆头能不能兑现。那十九节，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弄到柱子、铜海、棚座并剩在这城里的器皿，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掳掠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犹大王耶路撒冷一切贵胄的时候所没有掠去的器皿。这个信息比较多，我先说一下，就是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耶哥尼亚就是我们熟悉的约雅金，就约雅金这个王被巴比伦王掳走以后，那么巴比伦王就把约雅金立为王。那约雅金当时被掳是第一次被掳，那么他的儿子约雅金这耶哥尼亚呢是第二次被掳。耶哥尼亚第二次被掳的时候，当时掳的人很多，一万来人，包括那些贵胄，当时也把这个圣殿里面的一部分的圣器圣物器皿掳走了。那么现在就是说掳走的剩下的一部分，那包括这个柱子、铜海、棚座，剩下的都要再次被掳，全部被掳走。这儿提到柱子，我这儿给弟兄姊妹分享一个图，大家看这个图，这是这个耶路撒冷圣殿的模型。那这儿有两根柱子，这个柱子都有名字，一个叫波阿斯，一个叫亚金。那么这两个柱子在启示录里面再次提到，启示录提到就是如果在第三章里面，就是写给那个教会的七封信里面，就最后得胜的既像这个柱子一样，既像圣殿里面的柱子一样。那么这两个柱子代表了这个神的殿的稳固，代表神的国度的稳固。铜海 铜海就是我现在这个指的这个鼠标，这个很大很大。这铜海是做什么的呢？就是大祭司在献祭之前，他要在这个铜海里面去把自己洗干净的，洁净自己，就是洗澡的地方，他这里面要洁净自己。盆座那就是这几个，这是五个，其实那边还有五个，一共十个。这十个盆子呢，这是洗什么呢？洗那些要献祭的那些，羊羔啦、牛啦，是就是祭物，洗那些祭物的。那下面盆子下面是有座的，叫盆座。这个在前面几次炉的时候没有把这些带走，那么这一次第三次拜炉的时候要把这些都带，包括里面的其他剩下的全部都带得一干二净，全部要带走。第21节，论到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必被带到巴比伦，存到那里，直到我眷顾以色列人的日子。那些假先知一开始说神不会，那个他不会把这些带上走，最后又说他们带上走了以后也很快就会归还的，就是要回来的。神说不是的，但是神这儿非常的清楚的应许，这些要带到巴比伦，存到那里，是存，注意这个词，是保存在那里。就是说这些器皿带到那里以后不会受破损坏，安然无恙，直到我眷顾以色列人的日子。那神眷顾以色列人的日子，那就是他们回归的那一天，也就是70年以后。在以斯拉记里面第一章就提到，当时波斯不是把巴比伦已经灭了，波斯王第一个王就是巨鹿士，有的译本有的那个和合本译成了古列。那么这个巨鹿士当时恩待这些外邦的人，包括以色列人，允许他们有自己的信仰，尊重他们的信仰，尊重他们的生活风俗，允许他们回到自己的地方去，如果愿意的话。所以这就是眷顾以色列的日子，这个日子是70年以后，并不是很短的时间。那时我必将这器皿带回来交还此地，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些器皿是神把他们拿上走，存放到巴比伦王的宫殿之内，神将来也会把亲自把这些器皿带回来交还本地，再交还给以色列人，带回到耶路撒冷。这一切都是神做的，神亲自成就的。我们看到这一章其实告诉我们好多的信息。第一，就是人的堕落的根由，我们看到其实是拒绝真理，不愿意听从神而来的话，觉得那些话不合常理，所以他们拒绝神的话，就是拒绝真理，而且轻易的接受谎言，特别是百姓轻易的接受那些假先知所谓的预言。我们现在也是如此，我们很容易相信那些谎言。为什么谎言有市场？因为它是讨好人的，我们听得心里面舒服。那其实我们想想，在创世纪的一开始，亚当夏娃犯罪也是这样嘛。神说你们不要吃那个树上的果子，他不愿意听，不，那个蛇说你们可以吃，神说你们吃了以后必定死，那个蛇说你们吃了以后一定不死。我们和合本译的是不准确，当时那个说不一定死，原文里面是一定不死，直接否定神的话。那么这两个话过来以后，亚当夏娃怎么选择的呢？那当然选择自己顺耳的话。我们现在好多弟兄姊妹就巴不得说，我们一边在最享受最终之乐，一边享受神的国度，将来就是我们还能到神那里去，这真的是白日做梦，不可能。神的真理就在那放着，所以我们顺服神的真理，就要弃绝那些假的东西。第二个方面， 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作为现在被神拣选的，我们有这样恩典，有永远的生命，我们 有这样的盼望在我们里面，我们应该有分辨的灵。分辨灵我们一再强调非常的重要，圣经里面一再的提醒自己的百姓，也提醒我今天我们属于他的儿女要学会分辨。怎么分辨呢？靠圣灵，靠神的话。所以多读圣经，多去思想，我们就可以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第三方面是，无论到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高举神的真理，都要持守神的道。如果做不到的话，我们很可能在逼迫面前会妥协，会低头，最后我们失去神的恩典。第四个方面，我们不要光听那些好听的话。当神的话责备的时候，警告我们的时候，特别神借着其他的弟兄姊妹去责备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悔改。神责备的时候那个话不中听，当弟兄姊妹们责备我们的时候，提醒我们的时候，那个话也不中听。所以 有的弟兄什么说，那个弟兄 那个姊妹说话 很难听。我们想想他难听是不是说对了，如果是说对了，我们要真的要去仔细的去思量自己，省察自己。如果神责备警告我们不听，最后一定会遭到神的惩罚审判。我们也要注意到，不仅我们周围的身边的弟兄姊妹经常提醒我们，其实神也透过那些恶人，那些不幸的人，就像兴许巴比伦王用这些不幸的人也作为这个刑法的工具。所以我们常常的受到一些不幸的人的逼迫，其实那个逼迫也许就是神对我们的刑罚。我们常常被这个撒旦去试探，遇到环境那个很难受，其实这也是神在使用他们作为一个刑罚的工具来提醒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要感谢神。所以对于教会来说，今天的教会也常常受到那些社会上的其他的不幸人的指责或批评，因为我们教会行的也是也有罪，有时候行的还不如一个 社会上的人行的好。当我们自己做出让人不可理喻的事情，不仅不合神的心意，其实不幸人看不惯的时候，他们会指责。到我们听到这些指责的时候，我们应该首先反省自己。所以我们看到神透过耶利米去劝犹大王，劝这些百姓，包括也提醒这些周围的列国，也在提醒我们今天我们自己，我们要顺服神，我们不要自己去靠自己的所有的理性去判断合情理不合情理，有时候确实不合常理。你像让犹大王去投降，像这样的事情，我们要分辨，如果是出于神，我们一定要顺服，再不情愿也要顺服。好，我就分享到这儿。